探索过神学家定义神学的一些方式之后，我们要去探讨第二个主题，那就是神学的目的。我们做神学时最显著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些目标又怎样彼此关联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去看三件事。首先，我们会辨别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其次，我们要探求这三个目标的相互关联性。第三，我们要探讨这三个目标应有的优先顺序。让我们先来描述神学的目标。描述神学目标的方式多不胜数，要一一列举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我们做神学的原因与我们做基督徒做一切事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若以威斯敏斯特小要里的第一问题的语言来表达的话，神学就是我们荣耀上帝和永远以他为乐的方式之一。然而，我们是可以更精确地来描述，神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应该有特有的方式去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在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探索过的不同神学定义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几个明显的神学目标的起点。在一方面，把正根神学主要定义为科学，作为学术知识领域，表明了它的一个目标是知识上的或是概念性的，也就是教导或发展集中在知识层面上的教义。另一方面，以人生取向定义的神学，表明了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去发展更为广义层面的教导或教义，其注意力集中在基督里整全的人生。我们要以这两个神学取向去说明三个基本的神学目标。我们要讨论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情感。让我们先去看正确的教义这个目标。首先，教义上的正统是任何负责任的基督教神学的主要目标。不同的教会使用正确的教义这个名词的时候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把这个名词定义为正确的或正直的思想。正确教义的目标是要达到正确的或真实的教义。不管我们所属的是什么宗派或教会，我们做神学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相信的事情的真实性要感兴趣。我们都希望对上帝、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事情有正确的看法。我们不难看见神学历史中对正确教义这目标所存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的，这对概念的关注是大部分神学著作的主要兴趣。试想想路易斯·伯克夫所著的《系统神学》第三部分的目录，在论基督之位格与工作的教义这一章中列举出这样的大纲：基督的位格，一、历史上基督的教义，二、基督的名称和本性，三、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的地位，一、降卑的地位，二、升高的地位，基督的职分，一、简介先知的职分，二、祭司的职分，三、赎罪的起因和必须性，四、赎罪的性质，五、有关赎罪的不同理论，六、赎罪的目标和范围，七、基督赎罪的工作，八、君王的职分。这个大纲清楚地表明了伯克夫写这一章的主要目标，就是叫读者学习正统的或正确的教义，叫读者可以掌握正确的概念。相对来说，在过去神学家比较容易以基督信仰的某一层面作为绝对真理，发表武断的见解。今天，随着通信的发达和全球人口的迁移，我们差不多在每一个角落里都会遇到与基督信仰不同的信仰。这种情况叫许多人的思想产生混淆，使他们缺乏追求真理和正确思想的能力。就连许多基督徒神学家也怀疑我们是否能够真的那么肯定传统信仰对真理的看法。除了从基督教群体以外而来的混乱影响之外，我们也要处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很难找到在核心教义上能够持相同见解的基督徒。尽管面对当前这些倾向，我们要重申肯定发展正确教义应该是神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天我们追求正统真理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无论在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地中海区域所面对的广泛的多元宗教差异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是一样的。 然而，耶稣毫不犹豫地向跟随他的人宣告追随真理的必要性。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里，他这样向天父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深切地关注正确的教义，他确定正确的教义是神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像跟随他的人那样去追随真理。